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十一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啊，就是现在有督工了，这种做奴隶那个头子的人也都是很糟糕，就是替那种奴隶的主人工作，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大奴隶而已。然后这种人常常就最耀武扬威的啊，辖制他们，给他们各样重担，苦害他们。这我们都不大知道了啊。嗯，德国有个学者，应该是70年代过世的 ，Weitfogel 哈，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Oriental Despotism》，东方专制论。他是觉得，特别在中国和在埃及这两个东方国家有需要大量的水利，他我想其实不只是水利了，但是的确是需要这种 hydraulic 的 system， 这种水利就需要有，在那个时候没有机器，就需要大量的奴工，就发展出来这种大量奴工。嗯，这个也是受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是认为是，这个叫做这个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啊，就是都是指奴隶的。那这个观念呢，东方专制呢，现在包括这些沙伊德啊这些人，我觉得没有什么学问的，他们会说啊，这是种族歧视。其实我想，在东方实在是有很多这种奴隶制度，所有不信上帝的国家都有很多很残忍的制度。那这种制度呢，就是借着奴工，大批的奴工造成了大量的文明，包括金字塔，包括运河，包括万里长城，这是很可悲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圣经就用这一句话来说，加重担苦害他们，苦害他们，虐待他们，有多大的重担呢？有多可怜呢？我们不知道打骂有多辛苦，这都是我们今天不大能看到，不过恐怕也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吧。我们有的时候对非劳、对太劳、对月劳、对那些在我们底下的人，哎呀，我们不一定要是什么太劳、非劳、月劳了。有的时候在最高科技的公司，有的时候在大学里面，都有一些有那个奴隶、有那个奴隶主人心态的那些人，设立内任的，用巧计骗人，然后压迫人的啊，都是有。又怕人家离开他，我想这有的时候有博士班的学生觉得他的教授也是这样，用巧计带他们，用那么博士学位来引诱他们，然后叫他们做苦工。当然了。彼此都有这种不好的，双方都不好。不过埃及人是给他们很多重担，我们不能想象有多少的苦。这美国黑人很喜欢用出埃及记来表示他们以前在美国白人甚至是所谓白人基督徒之下的这个苦哈。那他们实在是很痛苦。那为人家造基货城造了两座啊，这我也不能不想到马克思说在这个 Communist Manifesto共产党宣言里面讲到说，你这个全世界受逼迫的人呐、啊，起来啊，这不要做奴隶人，起来，这个我们要挣脱，我们除了损失我们这个锁链以外，什么都不会损失的啊。父权运动也有一些这类似的话，很好听啊，很动听，但有的时候是用错了。更可怕的是换了这个法老，推翻了有了更坏的法老啊，在共产世界就是这样。那现在呢是正面的，就是当他们逼迫以色列人的时候，越苦害他们，他们的人呢就越多起来。我说过，这个很像使徒行传，这也很像教会历史。当教会被逼迫的时候，其实常常有最大的增长。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第十二节，他们越发逼迫他们，他们越多起来，越发蔓延。教会的历史是这样，其实基督徒我想都是这样啊，真是在艰难的时候常常可以炼尽我们的一些杂质，当然这需要神的恩典，否则炼不尽反而叫我们跌倒了。那当然舒服的地方有的时候会死于安乐，但是也有舒服的人在神恩典之下，他可以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喜乐，非常继续的感恩的成长哈。那这里以色列是越逼迫越多，这教会铁则也是这样，共产党逼迫基督徒，越逼迫基督徒越多，罗马人越逼迫基督徒，基督徒越多。一旦合法了，一旦逼迫没有了，常常往往就反而变得更不 更不好的基督徒反而不长进了。那有意思，这个整个以色列人呢、啊，被逼迫到这个地步，做了这么多苦工，做了这么久的苦工，结果呢是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愁烦哈。这里哈，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的讲法，有些地方也跟民数记二十二章有点相似，就是这里是埃及人对以色列人的众多感到愁烦，那么民数记二十二章是讲到摩押王对以色列人的众多感到愁烦，感到害怕啊，都是类似的。各位，我们还是说，为什么要愁烦？你为什么因为人多愁烦？为什么因为别人人多要愁烦呢？好的事情，好的人越多越好啊，以色列很好，为什么要愁烦？就是因为自己做了亏心事啊，又希望人家多，又怕人多起来以后不能控制了，一旦失控怎么办？就越变越坏。你就悔改嘛，你就对人善良嘛，你就向人家道歉嘛，你说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请你原谅我，再也不应该这样了。但是我们人又愿意，又要在这个现实的利益里面不肯出来，结果就被魔鬼，就被自己的肉体成为网络，就越变越恶啊！新约有讲，恶人呢到末后的时代是越来越恶，我们自己也是，如果不悔改就越来越恶。那结果越恶呢，结果就越愁烦，自己非常的苦。我这样对人家是享受了一大堆东西，结果呢，自己心灵却非常的不平安，极其的不平安。各位，恶人不能得平安，我们一定要行在光明当中。你今天心中有很多的苦，很多的痛，很多的忧伤，我们先不要说别人怎么伤害我们，反省反省，是不是因为自己在罪恶里面。我自己充分知道，如果我长期在一种罪恶里面，真是生不如死，即使是很小的罪恶啊，小的时候偷东西啊，或者作弊啊，或者怎么样，都是被魔鬼会控告的。我们不要因为作恶而愁烦，埃及人就作恶愁烦，应该是以色列人觉得愁烦，怎么解脱呢？以色列人也有愁烦的，他们愁烦是觉得命苦啊。第十三节，埃及人严严的是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好，这 C.S. 路易斯在这一方面也有非常好的解说，我在这里真是觉得我们要小心。我不知道，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埃及人怎么用巧计来对以色列人。那、后面有讲说要杀掉，杀鹰，要丢鹰。但是我觉得有更大的巧计，就我讲过，让以色列人自甘做奴隶哈。那现在呢，这个他们叫以色列人做工啊，然后让他们觉得做工，然后觉得命苦。C.S. 路易斯讲过说哈、当希特勒刚刚开始虐待伤害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当然知道这是假的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了逼迫犹太人就说他们什么勾结敌人啊，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了真的跟现在埃及人想法一样，就捏造一些事实，没有这个事。可是 CS 路讲这很重要，当他们逼迫他们杀害越多的时候，他们越来越会觉得犹太人真的是这么坏。各位，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其实希特勒、纳粹或者任何一个坏人或者集团都有良心的。你这样无缘无故的，希特勒真是无缘无故的伤害犹太人，我们不要说只是希特勒伤害犹太人，我们平常常常譬如说，如果某一个党讨厌另外一个党，我觉得也会有这样情形，刚开始说人家坏，真的觉得就是刚开始知道这是捏造的，但是如果真的你说他坏，然后逼迫他，到最后又要让你的良心平安的话，你恐怕真的会觉得人他的非常非常的坏，然后非常非常坏，就要先下手为强，就要给他更多的铁链，更多的鞭子，给他更多铁链鞭子的时候，自己良心又不安，他没有这样，我为什么要这样打他，就要告诉自己他真的更坏更危险，就要更来虐待他，到最后人家真的烦的时候，那真的受不了。我们人都在走在这种死胡同里面啊，把人家想得很坏，然后就越恶待人家，越恶待人家，自己良心不安，就越要把人家想得很坏。各位，我觉得在政治上面，在种族上面，我们都会犯这个错误，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人家怎么恶劣怎么恶劣，要把自己对人家恶劣的行为合理化，要来 justify。 千万小心，我们不要上魔鬼的当，快快悔改，不要说别人不对。好，第十四节，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啊，因为做太多苦工，整个我们的命就是这样，我们这一辈子就是要做苦工的吗？各位，我们的上帝 都是要让人受苦的。对，即使是受苦，最后的目的也是叫人得到幸福。受苦也常常是因为我们自讨，自己找的，自己在罪恶当中就受苦。那如果真的没有犯罪受苦，那我们要圣经上说要以为大喜乐啊。包括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啊，我们冤枉被侮辱、被羞辱、被下在监狱里面没有关系，倒是人家称我们好的时候要小心，人家对假这个世界既是堕落的，他们称赞的就是常常是坏人，就是对假先知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是真的神的儿女，不是因为犯罪受苦，那还要很欢喜了。不要以为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被纪念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被主纪念才好。那现在他们觉得好苦，他们觉得，哎，我的生命就是要来受这个苦的吗？各位，不是，我们生命是要来享受，要来侍奉我们的上帝的。即便你在现在你觉得我好苦，好像都没有什么盼望，弟兄姐妹，让我们还是有盼望，让我们真的不要失去盼望，对神要有更大的信心，神来拯救我们，脱离魔鬼，脱离罪恶给我们的种种瑕疵，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愿意背十字架，一定能脱离这些的。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好，你看以色列做好多的工啊，和泥做砖啊，这个是工程方面的；田间各样的工啊，这是农业方面的。农业、工业都要做苦工，是农奴也是工奴啊，好可怜，大家严严待他们。那但是以色列人越来越多，各位，这讲的都非常简单。那这里面可以写许多的小说，可以写许多的历史故事。他们有多苦，就跟秦始皇的时候有孟姜女的事情，就跟隋炀帝的时候，还有在我们中国历代的皇帝里面啊，因为是儒家的想法，通常没有把暴君写得很坏。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里面，从唐诗，从诗歌里面啊，这些徭役的、柳宗元的这些里面的文章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哦。苛政真的猛于虎，也毒于蛇。这苛政我们先也不要想到说就是政治上面事，我们常常在公司、在家庭里面，甚至夫妻彼此之间也有不是叫人很苦的事吗？哎呀，求主让我们悔改，不要去伤害别人，也求主让我们悔改，快快继续依靠上帝。如果我们伤害别人的，赶快悔改不伤害人；如果我们被伤害的，要不要做奴隶，不要纵容罪人，不要纵容恶人哈，继续犯罪。第十五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啊，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巧计呢？如果我们想到说我们不如有巧计，这里好像不是我们。我想这个招令应该是非常秘密的啊，因为这样公然要把人家的小男生生下，小男生杀掉。我想如果把他 post 出来，即使是纳粹也不敢做这些事。纳粹杀犹太人也是偷偷的，不给人家知道的，说送到一个地方去。那人不敢公然的如此的这样的屠杀哈，那怎么办呢？而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实在是无辞是莫须有，怎么办呢？拼命虐待他们，他们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用。可是万一造反起来，我们也越来越挡不住了。那怎么样呢？哎，女人也可以做奴隶啊，女人也可以做很多的工啊，女人还可以供男人淫欲。哎呀，那就杀男人，留女人吧。哎，就杀男婴啊，我们必须非常难过的说，在我们东方包括在中国，在印度也是因为没有基督教的传统，这个对女人有很多不合理的罪恶的事情，包括是杀女婴，包括对女人的歧视。在 MIT 去年出了一本书啊，就讲到说 The Surplus Male in Asia， 在亚洲的多余的男性，就是因为歧视这个女性，所以尽量的就是杀女婴，或者是想办法让生下来都是男的。在中国，在印度都有相当多的男人。以前这神很奇妙带领，让这个人数很平均，男女的很平均。现在在东方这个男人是越来越多，将来会造成可能上千万甚至上亿的人没有配偶，这会引起战争的。我想这是很可悲的。我们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到东方来的时候，也常常不管是寻葬寡妇寻葬，或者是女人怎么样被看不起，都有常常有丢弃女婴的现象。所以宣教士就这些 女婴哈、啊，这个是这个当然跟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看到埃及是要杀以色列的男婴，不管是丢女婴或者杀男婴，都有一个残忍自私的原因。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常常也是可以残忍到这个地步，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十七节，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啊，这个敬畏是很重要的。这种敬畏神，当然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说害怕。你怕神，你就不怕亡命；你不怕神，你就什么都怕。我们对神要有一种这种属灵的圣洁的惧怕，不敢得罪。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魔鬼会用很多东西吓我们，我们也被吓到了。但是我们想到落在永生神手里才是可怕，如果我们去做得罪神的事情才是可怕，哦，那我们就得记得了，我们宁愿得罪人，我们宁愿受苦，我们甚至死亡，我们不要得罪上帝。啊，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敬畏上帝，有从敬畏神而来的智慧。收生婆是敬畏上帝，她不敢接受这个命令。好，当然我们马上想到说，如果希伯来人有那么多啊，总共是200万人，那么两个收生婆绝对是不够的。那么这两个收生婆就是收生婆的领袖吗？那么法老是私下把这收生婆找来，可能这真是越过所有的卫生署啊，越过所有行政院啊，甚至总统府啊，有一个特别的管道把他找，因为这个事我们说过不能给别人知道啊。这一点呢，独裁者也都很喜欢用啊。在尼克森哈、啊，这是已经不算独裁者，但他也很喜欢用这种能够跳过这种官僚体制的，最好是跳过国会监督的，能够任意来做的最好啊。这个我想我们懂这个啊。我想法老是透过一个特别的场合私自跟这个两个收生婆讲，甚至如果有通知收生婆，人可能都把他杀掉。因为这是很秘密的事情，然后说因为这是一个大规模屠杀男婴的事情，所以应该是私下跟他们讲的，然后请这两个收生婆给所有的收生婆命令，我们只能这样想了。要不然这整个的这一件事情怎么样来执行，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啊。这命令如何跟人家讲，但收生婆不敢，收生婆不愿意做，就留了男孩的性命。那埃及王就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哼，真是马不知脸长，这话骂得太轻了。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其实应该是收生婆问法老，你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你为什么要杀害男孩的性命呢？而我们不也看到耶稣也问过这个问题啊，安息日害命救命，哪样是可以的呢？啊，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之所以行在真理，就是希望人能活得更幸福、更快乐、更正确。我们相信正确跟幸福、快乐是一致的，在人间很多不一致，但在神的心里，最后终于是一致的。那你们怎么可以害人的性命？现在法老已经荒唐到这个地步了，你下这命令，你已经愁烦到一个地步了，你对他们不好，他们人更多，所以现在怎么样也要减少，留女的就好了。哎，结果你居然是这么恶毒，人家应该问你，你为什么做这个事，要害男孩的性命？结果现在人家不做了，你还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个事，存留男孩的性命。这种事可以说几乎不要问的。我们会问一个人，哎，你为什么要呼吸吗？啊，天非常冷，哎，你为什么要加衣服吗？肚子非常饿，哎，你为什么要吃东西呢？口渴得不得了，哎，为什么你要喝水呢？这根本不应该问的，可能刚好相反才是吧。天这么冷，你怎么穿这么少呢？你已经在沙漠走了3天，怎么不喝水了？你已经一个礼拜都没吃饭了，怎么不吃点饭呢？你为什么杀人呢？这啊，你还要问人家，还直问人家。哎呀，这个世界上是非对错、不合公理的事太多，颠白倒黑的事情太多了。好，但是现在是收生婆很危险。我们看这个法老，我们有点稀奇啊，很奇怪，就是收生婆这个法老这么坏啊，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直接杀人的事情。 他也没有直接杀摩西亚伦。你想想看，摩西亚伦算哪根葱啊？他们到法老那里，当然后来是行了神迹的，但是一开始他去，他不怕被杀碎尸万段吗？哎呀，你看我们中国这些皇帝，你只要是就算是最宠的臣子，稍稍一个失言，马上就是什么凌迟啊，这一类那一类的。你不讲，尼撒也是啊。那法老可以严严对待以色列，甚至要他们杀男婴，两个命令要杀男婴，这很残忍很恶毒的人，为什么他都没有杀摩西亚伦，也没有杀这个收生婆呢？我想我们还是要记得这一点，对恶人呢，尤其摩西亚伦，就是没有那么懦弱，你越不懦弱，他们这个恶者就越退后了，你越懦弱，恶者呢就越前进了。对恶总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很坚定，当然最重要是对付自己心中的恶，要对自己心中的恶毫不留情面的对抗啊，要到流血的地步。好，现在收生婆也是，他不怕，他敬畏上帝，他就不怕了。结果埃及王也不敢杀他们呢。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好，收生婆就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这原文是做活泼的，如果再直接点翻就是希伯来妇人是活的，埃及妇人是死的，当然埃及妇人也是活的，但是相对来讲说希伯来妇人多么的活，这个当然也是在出埃及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的，甚至出埃及记上跟创世纪好像也是有点相反的，本来女人是应该帮助男人的，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就看到女人真的帮助男人了，收生婆帮助了男婴，这个摩西的母亲还有米利安也帮助了，在希伯来书是说他摩西的父母有信心保守了摩西，不过在出埃及记第二章是讲那个女人啊，就是妈妈嘛，妈妈是特别保住了摩西命，后来当然还有姐姐米利安，后来还有法老的公主啊，保护了摩西，就是你看到他们都是女人来保护男人，当然法老的女儿是埃及人，但是他也保护了以色列人，这里就说希伯来妇人是强壮的，他们很强壮，他们是活的，我们是死的，女人本来是有生命的，女人也给了生命的，是上帝造的，男人一个人独居不好的，那当埃及人非常的暴虐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说埃及女人有更大的责任，但是起码他也纵容这件事情，那么当然到最后最伤痛的也是埃及的母亲啊，他们的长子都死掉了，现在他说希伯来妇人很活很有力量，所以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各位你看到刚才法老的命令吗？一定是非常的含糊，或者是叫那个收生婆含糊，不能多讲，起码创世纪出埃及记没有多讲，但我们可以看到那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在那个小孩一生下来的时候就赶快让他死掉，或者脐带把他一拉或者怎么样让他死掉，因为那个小孩如果生下来了以后，那个已经抱在母亲的怀里或父亲的怀里，通常产房在一般民族都有点禁忌，男人不能去的，那女人又生得痛死了，也许就在这个时候赶快把那个婴孩在水里面把他弄死或者掐死，然后这么一死了，然后说你生的是死婴，那大家也只有悲哀啊。那如果是已经是母亲父亲都已经抱了孩子，那你怎么抢回去再把他掐死？所以这要一生下来一出母腹就要把他们杀掉，我想是这个命令。那收生婆就想了，就说谎了，说了一件事情，就说哎呀，他们还我们还没有到了，收生婆不能到那么早，我还记得我太太也是生的时候我们都上好多的课，都说有一件事情要小心，不要被 forced labor骗了，不要被那个假的阵痛骗了，不要到医院，然后医生说回去啊，这个情形很多，紧张哈。那所以常常是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实在是要生了才来。那我们今天在收生婆情形永远不会发生，今天人都非常的弱了。以前我也听到，甚至在我父母辈，祖父母就更多了，在田里就生了，在电梯里就生了。电梯那已经是比较文明了，劳动的少了。以前当劳动比较多的时候，我想是很强健的，虽然生产是很痛苦，但是很活，所以能够生得很快。我也听过有人生孩子像生蛋一样，非常的快，在田里就生了。这里可能每一个希伯来妇人都是这样子。 哎，要生了要生了，从阵痛到出来可能很快，半小时一小时，通知收生报还没到就生了，生了已经在他父母手里了，我们怎么能拿过来再掐死呢？啊，所以这是因为希伯来妇人是这样子。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啊，现在我们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收生婆有没有说谎呢？那么很可能我想是收生婆真的是说谎了啊。Lightfoot 剑桥大学 Lightfoot 说他没有说谎，他只是见证主，不过我想在这情形下他是说谎了。那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说了谎我们就说圣经允许我们说谎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尤其约翰福音很严肃地告诉我们，魔鬼是说谎者之父，魔鬼就是做的事情一个是杀害，一个就是欺骗。那我们千万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我们一定要行在光中，行在真理中，谎言欺骗的都是黑暗，都是抵挡真理的，那我们怎么可以我们怎么可以同意说谎呢？啊，不过圣经里除了这里，的确也有一些其他地方啊，包括妓女拉合，包括甚至耶和华叫撒母耳好像说谎，起码没有把最重要目的讲出来，好叫撒母耳不被扫罗杀掉，这我们是看到有的。那不过我想不能因为这些事我们就说可以说谎，因为我们肉体总是很软弱的，总是一看到有这个借口了，那什么事都说谎了，这是特别的情形。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求主帮助我们，什么谎话都不说。不说谎话不是说我们什么实话都要说出来哈。一个人长得很难看，你不必跟这女孩子说你长得很难看；一个小儿麻痹走路很难看，你不说你走路好好笑，那这是实话，但是不需要讲。我想我们就是有智慧的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收生婆的事情，就是收生婆是做错了是说谎了是不应该，但是呢给他这种情形下，我们也很难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啊，是犯罪了。我们称赞他的信心，我们称赞他们的仁慈，我们称赞他们勇敢抗拒法老这样的命令，我们感谢主，这是敬畏上帝而来的勇气，而来的智慧，而来的仁慈，那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这种说谎是不应该的哈。那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避免这种情形。现在有个命令，这个命令呢没有办法执行，什么时候发现没有办法执行，当然也是渐渐的，就是后来法老发现在怎么这以色列人继续有男婴的出生呢因为继续有男婴出生，他就知道收生婆没有听他话他没有因此杀收生婆，也是很奇怪的，以这些暴君的残忍而言。二十节，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好，我们感谢主，神就后代收生婆你看神没有纪念，神实在也很宽大，当然我们相信神实在还是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都是主耶稣的宝血神不是不纪念这些罪恶，是因为耶稣的死让我们信靠主的人，包括这些收生婆得以保全啊。那神厚待他们。那在传道书第八章第十二节，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哈。有这个智慧哈，当他们有这个智慧的时候，神就给他们更大的后代，更厚的恩典。更厚的恩典就是让他们成立家室。这个成立家室我们觉得也有点稀奇啊。我想收生婆嘛，我们中文有个婆字嘛，产婆嘛，那意思就是她年龄应该不小了，也应该我想都是最少30岁以上吧。因为有自己有生产的经验，然后收也要有点力气嘛，就可以做收生婆。不会是太年轻的，30岁以上的，甚至我想应该是有家室的。但这两个收生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跟当时风俗还是怎么有关，就是她没有家。那么是什么原因没有家？那说起来也很好笑啊，女人做贤妻良母能够生孩子啊，这是在起码在以前好像是最重要的。结果 他们天天帮人家做嫁衣裳，甚至帮人家收生，甚至保护生命，他们自己却不能生，因为他们没有丈夫，没有家室啊。那神就怜悯他们，哎，那是很讽刺，他们这么懂这个生产的事情，他们却没有家室啊。现在神怜悯他们啊，我们不是也想到吗？你真的懂怎么生产，你真的懂做妻子之道，但是你没有一颗善良敬畏上帝的心。那善良敬畏上帝的心，让你有智慧，让你的家庭生活幸福，让你的丈夫像在箴言最后一章里面那个才德的妇人的丈夫一样，非常的幸福。那收生婆最重要的是，或者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她有这一颗敬畏上帝的心，那么上帝就给她成立家室了，那祝福他了。那我们都想到觉得这些事情很稀奇啊，收生婆居然没有死，然后也成立家室了。那王没有办法，如果希伯来妇人都是真的是一阵痛就生的话，他们甚至不大需要收生婆的时候，最起码收生婆骗了他，让他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还是对以色列的男人非常惧怕。各位弟兄啊，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各位姐妹也求主让你也能够确定啊，女中巾帼英雄啊，女中豪杰花木兰，这是很多。不过一般来讲，在领导的时候，神是叫男人做领导者。那我们就感谢主，摩西出现了，但是摩西能够保全性命是女人。那在这里这么多以色列的男人，后来也算是耶和华的战士，也是女人保护的。那这一计能够不成立，那法老还是担心，这男人越来越多了，这人越来越多怎么办呢？于是上面一个命令是一个秘密的诏令，单单对两个收生婆，然后这收生婆说办不到，那么因为他们太强壮了，那法老居然也相信了，法老居然也没难了。所以我想神也叫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包括法老自己也是一样。你既然找收生婆，那收生婆能做的就是趁早掐死人家嘛。可是人家又生得这么快，我们就没有机会了，那法老又能做什么呢？他也不能让这个事情继续扩大下去，反正此计已经不成了，只是败事，让人家觉得法老多坏，让以色列更警惕，那怎么行呢？就要此计一个秘密的计谋不成就新生第二个恶计了，就是叫整个的众民来做这件事，不是叫收生婆两个收生婆来做这件事，叫所有的以色列人来做，所有的埃及人来做，把男孩统统丢在河里面。他也多讲了，各位，这真是中国女人是不是应该生在埃及那里来？女婴是这样被歧视，这里说特别还讲说是女人的话呢，就要把她留下来。还很怜香惜玉嘞。在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十九节讲到说，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这就两个地方我们也觉得有点好像不太能调和啊。二十二节出埃及记一章二十二节是叫埃及人丢以色列，可是斯提凡是说叫以色列人丢以色列。那我们从第二章来看，恐怕也的确这个命令是对以色列人讲的。那这两个应该没有冲突，那我们怎么把它调和一下呢？我想可能是法老吩咐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把自己的男婴要丢掉，那如果你不丢掉给我们埃及人看到了，我们埃及人就来丢，我想是这样子。而以色列人根本不会丢，所以就是埃及人来丢。各位，我想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命令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难执行的，因为人到底都还有点人道精神。我承认人可以变成非常非常邪恶，但是你要这样子丢人家的小孩，我想怎么样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事情。更稀奇叫我不敢想象，就是怎么样叫以色列的父母把小孩丢在尼罗河里面。各位，我们常常都觉得摩西的父母很好啊，故事也是真实的事情，说他们很好，但是他们是有信心，他们是藏了这个孩子，但是也不要忘记哦，他们的确也是把小孩丢到尼罗河里，不管丢到尼罗河里外面有多少救生圈或者有多少的这个蒲草箱，还是丢了。我说用诡计带以色列，就是叫以色列有一种这种非常就会去顺服这种不可以顺服的东西，这种诡计啊。 通通丢掉，那么女孩子存她的性命可以留下来。那以色列人又住在歌山地，埃及人怎么跑到以色列那去抓小孩啊？这恐怕引起公愤的。不管那个时候多么的奴性，不管那个时候多么埃及人有多少鞭子和军队，各位，你今天就算在美国，你到哈林区警车去都要小心啊！那很多敌视你的黑人，当然就算警察到现在后来也是黑人警察，你很不敢去这种地方啊，这太多了。所以我对这个命令哈，能够下达，我实在觉得丧心病狂。第一个命令要让以色列人做苦工已经很不对了，但是好吧，这个很普遍的事情。第二个要叫收生婆把男婴掐死，这也是很不可思议。你怎么会这么恨以色列人呢？当然就是越做事做越坏事做越多，就会越恨他们，然后又要合理化自己对他们的恨，就说他们真的是很恨很可恨呢、啊。然后第三个命令是要叫埃及人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埃及人就算很讨厌以色列，我想也有可能了。我们今天不是没有看到很多种族之间纠纷，甚至我们在台湾，我们也看到省级的纠纷可以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可以继续严重下去。但是埃及人要去丢还是很难。我想可能就是说，要以色列丢，根据希伯来书，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来讲，是以色列来丢。但你不丢的话，我们就要丢了。或者你不丢的话，我们会把你家人杀更多。要不然我怎么想都很难想到以色列人任何一个比较正常的父母会这样丢。那如果我们推想的是说，如果发现你家有新生的男婴孩的话，就要你家所有的小孩都处死，或者要做更多的苦工，再加上这些巧计，再加上他们实在已经做奴隶做了这么久了，人做奴隶做久了就真贱了，不会去想了，所以他们就真的是会听法老的话，把这小孩丢掉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